我估计就是说，2018年的话，上半年它应该是会维持那个1.5%的这个利率不变啊。那么主要原因，我在好多场合实际上都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联邦储备银行的话，现在有点难上难下啊。什么叫难上难下呢？下应该是不可能啊，因为世界其他地方的话都在涨利率，特别是美联储在涨利率。然后欧盟的话也在涨，那么日本的话也在涨啊，所以呢，澳大利亚不可能就是说走怎么说呢，跟他们完全走相反的路啊。另外一个，如果降利率的话，也会造成澳大利亚资产的进一步的泡沫化，所以这条路是不可能，但它也不能涨。那么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最主要原因就是说，第一就是说，在过去的3年4年当中的话，澳大利亚的那个每个家庭的负债率的话，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啊。就如果你看统计数据的话，就是说澳大利亚家庭负债率是全世界第2位的啊，仅次于瑞士。那么如果你涨利率，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好多那个家庭的负债呢，压力会更大，因为他们这些负债的话，大概60%是投在那个房地产市场上啊。如果涨利息的话，就意味着就是说负担更大，就会造成就是说2008年以前的像美国那个房地产市场一样，就是造成就是好多人没有办法来支付，所以会那个赖账，我们叫 default 啊，对澳大利亚房产市场的话造成很大的下行的压力啊。那么澳大利亚现在实际上 GDP 的很大一部分是靠那个建筑业的支撑的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房价往下降或者降得很快的话，那么对那个建筑业的投资的话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好多投资原来准备投资的都不会投资了啊，会使进一步的使澳大利亚的那个房地产市场下降，会造成整个经济的下滑啊，所以它现在有点不上不下的这么种困境吧啊。就按道理讲的话，一般美联储升息的话，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是应该是跟着的啊，去年实际上美联储已经升了3次。然后今年的话，估计也至少会升大概3次左右啊，但澳大利亚估计不会跟，
我看这个第三季度这个经济数据哈，他说呢是居民消费叫 household spending，他说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主因。其中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哈，就是说他说是什么呢？其他的都涨了，只有食物跟水电费这种日常的费用支出是没有涨的。这样子看来，是不是在居民在把这个吃的跟日常用的节省下来，然后投在别的地方，比方说投到房地产呢？
房地产在澳大利亚统计当中是不作为那个 consumption 的，不作为它的居民消费的。居民消费当中，房地产是列在投资里面的啊。这是澳大利亚统计局的一个方法，也是基本上是全世界通用的一种方法啊。可能是 entertainment 诸如此类的这方面的上啊。
他说呢，就是制造业下降可能会给这个商业投资增加压力。那为什么会给他的商业投资增加压力呢？就
因
这
为
样子。
投资的最怎么说最直接的就是一般是投到制造业当中，因为制造业的回报比较快一点嘛，你把东西造出来以后，然后卖了以后就可以回报了，对吧？其他的投资会比较慢，所以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实际上是最能吸引那个投资的啊。所以制造业在澳大利亚经济当中比重下降的话，必然会造成就是说整个那个投资的下降啊，就这么个逻辑关系。
美国呢，近期呢是除了这个征这个光伏产业的税，特朗普也说呢，他要增加这个钢、铝这个进口税，
关税，
他呢也特别重视本国的制造业，别的国家也效仿的话，贸易壁垒建立起来，那么澳大利亚的经济是不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呢？
特朗普最近的一些，比方针对钢啊、铝啊，对澳大利亚影响不大，因为澳大利亚根本没有出口铝跟钢到那个美国去啊。现在影响最大的是加拿大和欧盟啊，当然中国也会受一小部分的影响，影响也不是太大。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钢和铝只占美国整个进口量的，我估计大概2.5%左右啊，所以很小的一部分啊。打击最大的实际上是加拿大，因为澳大利亚根本也没有什么铝产业，也没有什么钢铁产业啊。这里面讲的是铝材啊，不是说铝矿啊，这是两个概念，就是说啊。
他的经济数据里面是提到了说，贸易呢是拖了这个经济增长的后腿了。那说明他的贸易就是在全球这个环境下，他的贸易，可能是竞争力不行了，或者是别国的贸易壁垒给他造成了他的贸易下行呢？
这里面有2个因素啊，一个是比较长期的因素，一个是短期的因素。长期的因素来讲呢，就是澳大利亚怎么说呢，就是贸易方面的出口的话比较单一啊，它主要是出口那铁矿石啊、焦炭啊。 啊，一些黄金啊，诸如此类，比较单一一点，所以它比较容易受这个国际市场的影响。比方说铁矿石的话，它70%-80%都出口到中国，那么中国的经济一些变化的话，必然会引起就是说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铁矿石的一些急剧的一些变化，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是有个不确定性。2017年是不错，就是说实际上出口到中国的铁矿石的话，比原来预期的要多得多啊。那么不仅仅多得多，而且国际市场对铁矿石的需求的话处于上升阶段，所以铁矿石在2017年的话价格是上涨的啊。所以澳大利亚我们叫贸易条件嘛，叫 terms of trade 的话，在2017年提高了很多，所以这对澳大利亚是利好的消息。但是呢，这一年的利好消息并不就意味着就是说它出口一直能够稳定。刚刚我讲的，因为它主要出口的东西比较单一嘛，啊，就容易受一个国家，特别中国的经济的影响，这是比较它结构性的问题。那么短期的因素的话，是澳元相对于美元来讲比较太高了，就汇率太高啊，
嗯，
一直维持在0.77、0.78，甚至有时候超过那个0.8啊，这样的汇率的话，实际上是不利于澳大利亚出口的。所以我一直说，如果澳大利亚要维持那个现在的出口状况的话，至少要把澳元降到0.7左右。所以一个长期结构性的问题，一个是短期的货币的问题啊。嗯。
那么您刚才也说了，澳大利亚制造业的不景气会影响商业投资哈。那么除了这个制造业，还有公司税的削减是这个吸引投资的两个因素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呢？
哦，这里面因素就多了啊。
主要的，咱简主要的说。
Okay.是这样，就是影响一个国家吸引外资的投资的话，有这么几个因素啊。第一，本身就是这个国家本身的这个在某一个行业里面的潜力啊。所谓削减公司税的话，只是像澳大利亚千辛万苦大概讨论了有10年左右，最多也就削减公司税3%啊。所以对最后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对投资的回报来讲影响并不是很大。相反的，就是说看这个国家的某一个产业的整个发展，比方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澳大利亚现在的制药业啊发展很好，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的话，那我相信很多的投资就会进入澳大利亚制药业啊。这个可能比那个公司税的效应应该更大一点啊，因为公司税的话澳大利亚降的不多，美国降的很厉害啊，像它联邦税的话从35%以下降到21%。那么欧盟也在考虑，就是说降它的公司所得税，公司所得，而且相对比澳大利亚幅度要大啊。要吸引国外投资的话，最主要就看在某一个产业里面，这个国家是否是处在一个集团上升的这么一个状况，不是单一的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企业在某一个领域里面的话，都在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那么这样的话，能够吸引很多的外资进来啊。
这叫行业的整体竞争优势。
行业整体，对对对，实际上有些产业是可以吸引的，但是现在怎么说呢？就是说，还没有真正的在国际上树立这么一种威信啊，这么一种声誉。就是说，像澳大利亚制药业确实很好啊，但是真正从投资的角度来讲，他们了解澳大利亚制药业的并不是很多。嗯。